们继续来讲对比型系列丛书的爱护环境。那你们知道爱护环境是第几个故事吗？它是第21个故事。那好了，爱护环境正式开始。当全国的孩子们意识到污染严重，就立刻行动起来，帮助大人们一起保护环境。熊爸爸打开新闻晚报说，瞧，上面有你的朋友范克林教授的照片。真的，小熊哥和小熊妹妹忙过来看，熊爸爸说还有一大堆新闻大报告，和一个醒目的标题呢。熊妈妈说，是吗？写的什么？熊爸爸读着标题，几位科学家说熊王国面临困难。哦，小熊妹妹问，什么样的困难呀？熊爸爸赶忙往下看，没有打枪。什么样的困境？熊妈妈又重复了一遍。熊妈妈说，哦，教授们总是那样。范克引对污染问题太小题大做了。熊妈妈说，我知道范克引教授是个什么样的人，他很有头脑。熊妹妹说，我也知道，神哥说，我也相信。妈妈说，他的确是个了不起的人。他曾经挖出一些珍贵的恐龙化石，现在管理着一个大博物馆。但我觉得他把环境污染说过于严重了。和大家一样，我也反对污染。熊爸爸顿了顿，接着说，只是我不太相信。在路边扔几张糖纸和几个饮料杯，就会给世界带来灭顶之灭。灭顶之回。再说，熊王国现在情况很好。走，我带你们看看，看到了吧？熊王国不但情况很好，而且还非常美丽。沿着的小溪，再看一下夕阳下的美景。铁人哥哥说，是很漂亮，但我们的自然课本上说，有些颜色是由空气中的化学物质造成的，不应该有的。熊爸爸说，废话，喂，你们两个来做作业啦。哎，熊爸爸真凶啊，怎么危险物种的调查报告。他从学校图书馆里借了一些书，但没有多大帮助。既然没有多大帮助，糟了哟。实际上，熊王国的事情并不像熊爸爸描绘的那么样美好。熊王国怎么样，取决于从什么角度上看。从贝贝熊家台阶上看，熊王国的确很美。如果一只鸟从高空俯视熊王国，就更美了。
但是在松鼠眼里情况就不一样了，大多数的树被砍伐，能找到的巷子也越来越少。在达尔看来，教授的观点完全正确，对水中的鱼们来说情况简直糟透了哟，真的糟透了。第二天，小熊哥哥决定去博物馆向范克教授请教有关危险危物种的问题，小熊妹妹也跟着去了。通常每当孩子们来访，范克教授总是喜笑颜开，何许可亲，恋恋不绝地谈论着自己的见解和手头的研究课题。可这次他一点儿也不高兴，看上去忧心忡忡。见到两个孩子，他显得高兴一点儿些，小熊哥哥告诉他来访的目的，准备于一篇关于显微物种报告，希望能得到帮助。教授说了一句令人震惊的话，告诉你们吧，显微物种可以写与我们兄妹俩说，我们不明白你说的是什么意思呀。教授解释说，很简单，我们和所有其他生物一样，需要一定的资源才能生存，新的空气，洁净的水，种庄稼的肥沃土壤，我施肥土壤。如果我对环境污染的问题放任不管，都会成为显微物种。显微物种，那我来，你们很快就会明白啦。说着，教授领着他们走出了博物馆。来到一辆车旁，这是一辆专用车，里面装着各种各样的科学仪器。哦，范克移动实验室，原来这是一辆可以在车子里面实验的一个实验室。教授带着兄妹俩进行了一次难忘的熊王国旅行，经过灰熊卡斯的汽车修理厂，他们看见乌伦流进了小溪，一只架子满身油漆，几条鱼已经死的经过生产箱子的老工厂，他们看见滚滚的浓烟正排进大气中，对着氧气罐，他们进了大熊湖。湖底什么垃圾都有，有一垃圾罐的生锈，弹簧床，是弹簧床。更可怕的是，他们看见一条鱼正缠在拉罐的，正缠在装一垃圾罐的塑料架上。他们捡到了塑料架叫出了鱼，但是他们救不了所有被随意丢进湖中的塑料罐缠塑料架缠住的鱼。Oh no！ 穿过森林，他们看到有很多树被铲掉了，却没有中奖青树苗。 小叔说：“你们闭着你们的眼，你们可以你们爸爸谈谈。”他和他的伐木工友们能解决这个问题。返回博物馆，小熊哥哥说：“教授，我明白您说的话了。我们的确快成为变，我们的确快要变成显微物种喽。”小熊妹妹说：“对。”可我们能做点什么呢？小熊哥哥说：“晚报上的报道有用啊。”老师说：“没啥多用，不然整个这个漩涡谷，对这一点人们还没有意识到。”小熊妹妹说：“大人也许意识不到，但我们能。”所有的小朋友也都能，因为我们长大以后就要生活在这个污染严重、面目全非的地球上。小熊哥哥说：“教授，给你一个建议吧，您到我们学校来，也许能给我们做点什么。”教授，很感动。好吧，我现在就给保尔老师打电话，请他安排一下。事情说长得很顺利，孩子们全神贯注着听着赞歌影教授讲述着熊王国面临的困境。首先，他讲述了三个重要的先词：生态资源保护和再利用。教授讲解说，生态是指所有动物、植物和地球本身怎样相互影响、相互作用。资料保护是指不要浪费在地球上宝贵的东西，如水、石油、木材和矿产。再利用就是找出办法把宝贵的东西去再利用。生态资源保护再利用。孩子们从教授那里学了很多知识，并提出了自己的想法。孩子一个一个孩子建议说：“搞一个资源回收活动怎样呢？”另一个补充说：“可以从回收旧报纸开始，如果行得通，再回收罐子和瓶子。”第五一罐说：“可以。”他可以和大市长的爸爸谈谈这件事。小熊哥哥想起了灰熊卡斯的汽车球场里，修理厂说不能再让废油流进小溪，杀死女儿了。白博斯爸爸是个警长，说我要和爸爸谈谈，如果没有禁止废油流入河水的法规，就应该立刻制定。连高个子也想过考虑，我叔叔开了家超市，可以把袋子不就再利用。他叔说这个建议不错。高子补充说，如果谁不敢听，我就和伙伴们去教训教训他。保尔老师说，可是袋子很好，但可不能打人呐、啊，打人就不行了喽，怎么可能打人呢？对吧？肯定是不能打人的。拯救地球，娱乐部，爱护环境，我们共同拥有一个地球，拯救人类，丢掉垃圾，破坏环境，废物再利用。我们需要爱护地球。弗雷德想出了一个最棒的主意，咱们立建一个叫俱乐部的。咱们立建一个俱乐部，要拯救地球俱乐部。 坐标母，在车上贴大红灯，搞大手扶，主子游行。他熊爸爸和凡姑娘的问题却不好解决。晚上，小熊哥哥、小熊妹妹丽，小熊哥哥、小熊妹妹，把成立拯救地球俱乐部和保护环境的动物机器都告诉了妈妈、爸爸。熊爸爸、熊妈妈非常感动，熊妈妈非常感动，熊爸爸也，备受鼓掌。我早就说过，和大家一样，我也反对污染，但当孩子们要他保证今后和他的朋友们没砍下一棵树就种上一棵新树苗时，他就有点不耐烦了。哼，种树啊，光砍树就够人类，就够累人了。再说有什么好大惊小怪的，不就是一些树吗？妈妈说，亲爱的孩子们是对的，树木也有生的想，树木也有生命，应该受到尊重。熊爸爸刚准备说废话，但想了想又把话咽了回去。哦，他为什么想了想又把话咽了回去？保护森林时一直在熊爸爸脑子里面传绕着。晚上他做了一个梦，他在开始摇动，还有的树枝接着树枝变成了长长的手臂。树从土里跃而起，张牙舞爪地向他扑来呀。熊爸爸惊恐万分，他在树中大叫：“救命啊！树在飞我！”他吓醒了，出了一身冷汗。熊爸爸问：“做噩梦了？”他说：“一定是我吃了什么不对劲了。”熊爸爸说：“也许是你听到了什么关于树的。”他说：“废话，翻了个身，想继续睡觉。”但却再也睡不着了。孩子们并没有指望一下子就能解决熊王国所有的污染问题，但拯救地球的俱乐部的成立的确开了个好头。我先从最右边开始啊。拯救地球俱乐部，乱丢垃圾，破坏环境，保护河流，从孩子做起，增强环保意识，珍惜宝贵资源，爱护环境，从我做起，回收利用，立刻行动，拯救森林，把袋子返回到超市，好伐木工，砍树，砍一棵树就要种一棵树，没有假如，没有也许，没有而且没有但是。好啦，我们再来看一下，市长宣布一个特殊的节目，叫拯救地球日，那一天，孩子们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游行，小熊哥哥和小熊妹妹跟着范克影教授走在队伍的最前面。好吧，游行队伍中也有很多大人，熊爸爸走在队列中，他举着一块牌子，上面写的可不是废话。好伐木工，每砍一棵树就要种一棵树，没有假如，没有而且，没有也许，没有但是。好啦，你们觉得这个故事好听呢？如果觉得好听的话，可以给我们打赏或者是留言哦。 The end，谢谢大家，祝大家好梦。